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拿书第二章。约拿书第二章是记载了一段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光景。我第一个读完第二章，我第一个思想的是，因为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嘛，不想他是在最后的两个小时，三天三夜的最后的两个小时，还是最后的一段什么时间呢？还是第二章里面讲到的祷告，是他这三天三夜之内陆陆续续、断断续续、不断的，这个就是跟耶和华祷告的声音呢？因为我们这样读他的祷告的话，根本没有五分钟就读完了嘛。那么在鱼肚子里面，假如他一到鱼肚子里面就有这样一种祷告的话，神就把它吐出来，神就命令吩咐鱼把它吐在旱地上的话呢，那么这个就不需要三天三夜了嘛。那我要分享的感触的真实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我现在慢慢读圣经，就是读完以后就从一个最真实，就事实最真实的角度来思想，而不是从一个教条教义的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那是在第一节的第一章的最后讲的。第二章这边讲到，就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当中，有一段的时期，他是这样的向耶和华祷告。我再说，我用我的猜测也好，大家不要觉得传道人很属灵，一天到晚上帝就是引导感动他了什么？我是很真实的，这个读完这段圣经以后，我有一点这样的思想跟大家分享。我相信约拿刚刚被吞到鱼肚子里面去，死就死吧，哎，死我死也不去尼尼微啊，是吧？你们大家把我丢下去好了，这个看事情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不晓得我们大家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对不对？要跟家人吵架，吵完以后怎么样结果出来，管他怎么样了，对不对？虽然有这样一种软弱。圣经里面要我们这个爱妻子，我们不知道吗？圣经里面要我们这个爱我们的家，我们不知道吗？我们也相信神，我们也是爱神，但是等到真正跟家里人吵起来说怎么样呢？心一横怎么样？吵就吵，结果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当然会有个结果嘛，以后他就被人家丢到海里面去嘛，丢到海里面去就安排了鱼，以后呢，约拿就在鱼肚子里面，他一到鱼肚子里面去，他怎么样？死就死吧，他可能在那个地方就死就死吧，就这样了嘛。他会祷告吗？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很真实的想想我们自己，刚刚跟先生或者太太，或者跟同工，或者是跟公司里面的同事，或者这个在路上这个开车或者干什么的时候，遇到件很不快乐的事情，心一横，是不是？哎，我们要过多少时间才会感受到其中的难过了，感受到其中的痛苦了，感受到那个结果的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才要想去跟我们的神祷告啊。你不要以为约拿是个先知，先知就比人家怎么样了吗？我从来不这样觉得。人都一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样的光景，同样的现象，在这边给我们看到约拿先知他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在鱼肚子里面，于是怎么样呢？这个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他是什么时候祷告的？一进鱼腹就祷告了，还是已经有了一天两天了才祷告的？还是到了第三天到最后真是憋不住了，真是难过到个地步，死了又不死，在鱼肚子里面，对不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这个在家里面跟家人吵完架以后，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怎么样呢？这个结果已经来了，是吧？不在一起嘛，又不行，对不对？你到外面另外去租房子，还是要回家，回了家就好像在鱼肚子里一样嘛，有没有？今天有很多人在这个教堂的里面， 这跟同工也好，跟什么也好，搞了不愉快，搞了不愉快，你有些人干脆就好了，我去别的地方聚会好了，没有事。但有些人偏偏又是敬畏神，又是说是爱主的，对不对？跑去别的地方又觉得心里面不平安，那怎么办呢？那还是要在跟这个有意见有怎么样的在同样一个地方聚会了，那又是另外一个鱼肚子，不是吗？上班的时候发生的问题也是一样，不听神的吩咐，到最后怎么样呢？不要就不要，我跟你这个不愉快就不愉快，这个心里面别扭就别扭，吵架就吵架，结果怎么样？你现在这个时候找个工作怎么这么容易呢？那没有办法怎么了？又得回去上班，同样一个公司怎么样？又进入就是一个鱼肚子了嘛。神也看我们能够憋多久才向他祷告。向他祷告的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向他祷告的意义就是回心转向神啊，不再跟神闹别扭了。大家有没有跟神闹过别扭啊？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我就跟神闹过别扭，我心里面爱他，我不能没有他，但是呢，我那段时间跟上帝闹别扭，什么读经祷告，对我来讲，我就是不读经不祷告，就是故意不跟你不理你，怎么样？假如你们有过这样一段时间的话，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知道到最后大妈怎么说？继续，你为了我的缘故跟我一起读经吗？你为了我的缘故跟我一起祷告吗？我读经祷告为了上帝，我跟他在别扭。有的时候为了我爱的太太，他这样讲，我就陪他。好，我就陪你。我很能够体会，一个在鱼肚子里面的约拿，到最后开始向耶和华祷告，向耶和华他的神祷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换？死嘛死不掉，逃嘛逃不脱，埋在那个鱼肚子里面，海草嘛将我头缠绕，是不是这样？这个鱼们一下又沉到海的深处，一下嘛又在那边跑，一下那边干什么？我没有在鱼肚子里面的经验，但是呢，我在另类的鱼肚子里面有过过这样的日子。跑嘛跑不脱，在嘛一定要在，它变成这样。结果怎么办呢？等到我真的愿意开声跟耶和华我的神祷告的时候，那是一种心态上极大的扭转，极大的自己的心慢慢开始回转向神。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逃避耶和华，神会为我们安排一个环境，我们觉得死就死吧的环境，对，我们落入这种环境的里面怎么样呢？神有能力保守我们，死嘛死不掉啊，是不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刚刚到鱼肚子里面，我相信这个约拿真的是存着必死的决心，不去尼尼微，所以怎么样呢？被人家丢下去，你把他丢下去就好了，哈、啊、是。是真的，哎，我再说说，我相信啊。我真的想起约拿刚刚到鱼肚子里，死就死吧，结果就不死嘛，你怎么办呢？活罪呢？等到他在那个地方，后来想了个半天，就他在鱼肚子里面反反复复遭遇到这，我不晓得在鱼肚子里面有没有胃酸哈。我说那个鱼不要什么鱼，是金鱼啊，什么鱼可以把一个人吞下去？那一定不是个小鱼啊。死嘛死不掉。活这么难受，受到最后的我干嘛啊？我干嘛？其实上帝的心意难道又是错吗？只是我心里面不爽我的仇敌，因为约拿他是加利利这边的人，加利利在范围在什么？是在北国的范围。从圣经里面真的这个原谅我，我也是不太用功的人啊。这些资料什么东西，我只知道说他是加利利的先知，在加利利那边怎么样呢？加利利是北国的范围，他是个先知，神也曾经用他， 有过跟神同行的经历，他知道神爱，神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再坏，神也差遣先知去跟他的百姓讲话。现在神怎么样？神的爱不但爱以色列百姓，神的爱也爱以色列人的仇敌。神爱世人这句话在新约里面出现，但在旧约里面我可以看见神的爱是怎么样的，要赐福亚伯拉罕没有错，但是也要使亚伯拉罕万国也因着亚伯拉罕蒙福，这是神的心吗？在他难过的时候，在他死不掉又活罪难逃的鱼肚子里面的时候，可能他想起许许多多的事情来。从前他做先知的时候，体会神的心，怎么样在以色列人当中而去把神的心意去跟他们讲，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他慢慢去思想，神真的要爱外邦人，这有什么不对？是不是？说不定我的仇敌，这个是，但是想慢慢看，一个人死不掉哈、哦。然后讲，我刚刚从瓦房出来，死掉就死掉了。我曾经这样想过呢，我说我不出来又怎么样，顶多被你们杀掉就杀掉啊。但是后来我真的想到，爱护我们也很讲得来的领导，我在想我死了倒是很好，给他惹了多少麻烦。其实死是最痛快的一件事情，特别我们蒙恩得救，对我们真正有永生把握的人来讲，死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心态约拿有，但是现在问题怎么样？死嘛死不掉，还要活着，你要怎么办？就像我从瓦邦出来以后，死嘛死不掉，活嘛还要继续活，这个日子怎么过？哪一天开始回头向耶和华真正的祷告，那就是个转机。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我相信一定在最后两天半以后，他才开始跟耶和华祷告。说不定是最后三天三夜的最后的一个小时，他才总结心意，才开始回转。我再说啊，你们不要把我这个当作就圣经知识的准确，不，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哈、啊，用我思想的一个体会哈、啊，按照一点点自己生命里面走过的经历啊。我相信在三天三夜就是约伯内心深处的一个，而约拿内心深处的一个极大的征战。第二方面我要讲到什么呢？这个三天三夜，这个鱼它没有说沉在海底它就不游了，对不对？它可能停一下游一下鱼，它一直这个约拿的船，我在想约拿坐上往他斯的船上去哈。我看点资料说他斯在哪里呢？他是在西班牙的一个什么地方，北边那个什么地方啊，南边那个什么地方，跟尼尼微城刚好相反方向。尼尼微怎么样？尼尼微是在这个加利利的这个东北方，而尼尼微呢，尼尼微是它的这个西南方，就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它是就是在尼尼微的这个西南方，完全两个方向。哎，你说那个船是往它是去，这个约拿上了船，这个船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呢？开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才起风浪的嘛。从这个大鱼把约拿这个吞下去以后怎么样？三天三夜才游到那个怎么样了？我想可能离他上岸不远的同样的这个地方呢，把他吐在岸地上，所以他才能够怎么样呢？他才能够走路去这个尼尼微了嘛。假如那个大鱼也这个大鱼游三天三夜是往他是那个方向去的话，吐在岸上的话，他离他是更近了嘛。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苦难的环境，假如鱼肚子是代表一个苦难的环境，你知道常常我们在苦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这一个苦难带领我们的方向是带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的那个方向。上帝不做糊涂事，我们人会做糊涂事。约拿三天三夜，我在想我也有很长的一段岁月，其实神把我们摆在一种我们不喜欢的环境的里面， 这一个不喜欢的环境一直带着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神要我们重新出发的那个原点。假如那个鱼游的方大鱼游的方向去他试的话，这个很辛苦啊，有没有？我们好好想，这个船嘛开去他试，开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反正船要开去他试，从约拿上船的地方，这个船一直开往他市去，已经开了多久不知道，但是鱼要游回去要游三天三夜，就是这样的嘛。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是很真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苦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假如这个苦难的方向是引导着我们继续要这个回到我们开始躲避开始逃避耶和华，或者神在让我们在苦难里面这个方向是带领我们一直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的时候，这三天三夜没有白费，只是约拿苦了一点而已，大家同意吗？而我们三天三夜的痛苦是让我们苦难可以让我们回到神心意的开始的时候，怎么样？我觉得值不值得？值得的。今天你以为在很痛苦的环境里面吗？你只要能够忍耐很痛苦的环境，而有一天你的心里面正是依靠耶和华你的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的痛苦鱼肚子里面，不管这个鱼肚子里面是你教堂也好，是你的家庭也好，是你的职场也好，是你的什么也好，你真是能够忍受。刚开始痛苦第一天很痛苦，但是他已经离那个要吐出来的岸又近一点了，那个岸怎么样？那个岸以后不需要再坐船，只要走路就可以去尼尼微的，是靠他自己，是在他自己的能力范围，他只要尽本分去，他可以去得到的。他去他是还没本事游泳游过大海去他是呢，我告诉你，今天神给我们的预备安排的，可能是一个痛苦的鱼肚子的这个经历，但是这个鱼这个痛苦的环境却能带领我们再到神的心意里面去。我们要不要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对我们来讲相对死么死不掉痛苦的环境？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心的向神悔改？向神悔改的意思不是要神站在我这边来帮我跟先生吵架或者跟太太吵架吵赢，我们在鱼肚子里面在教堂里面也不是要神来帮我们跟同工吵架吵赢，把人家斗垮，我们自己上去掌权可以按照我的意思做，都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怎么？这个意思回到神原先的心意的里面去。原先的心意什么呢？要爱你的妻子。原先的心意怎么？家里面同工要彼此配搭，是不是这样？回到原先的心神的心里面去，怎么样呢？要有一个甜蜜的家庭，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一个神的团体。要回到这样一个心意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啊，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在痛苦的环境里面，神是把我们继续带往这样一个方向去的。你想不通没有关系，就继续苦。你苦到受不了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心转意的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祷告的时候，就开始有转机，就是这样了。这是我第二点要交通的。第三点我要交通的是什么呢？第三点我要交通的是，这是我不太懂的地方。我今天慢慢就是我不太懂的地方，慢慢在思想的时候，其实约拿祷告里面两次讲到很特别的东西，讲到什么呢？他说这个虽然我在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啊，有没有这个圣殿？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你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约拿这样的祷告我不太明白，什么叫不太明白呢？其实在北国哪有什么圣殿呢？北国只有拜牛犊的 temple。 我相信约拿心里面的圣殿就是有约柜的地方，约拿心里面的圣殿就真正神同在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讲的这个圣殿会不会是这个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还是说约拿他是先知，他真的没有与北国的这个丘坛，以北国的这个拜金牛犊的地方为他的圣殿，他的圣殿一直是真正神同在的那个那一个地方。今天我们要很清楚的，他在祷告里面，他回转到神的面前，他回转不是回转到这个北国的这个拜牛犊的那个地方，但伯特利不是，他回转是回转，真正回转到神的面前，那个真正实实神同在的约柜所在的地方。今天我们常常回头是回到哪里？今天我们常常是我们回头了，我们回到教会，要回到圣殿神同在的地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回头了，我们回到哪里了？回到这个但吗？回到这个伯特利吗？那些供奉金牛犊的地方吗？真正的转回，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他就祷告，他的祷告怎么样呢？他的祷告希望他的祷告能够进入耶和华神的圣殿。当我在你眼前被驱逐的时候，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意思就是说，我被你驱逐是什么意思？我被你驱逐的意思就是，神啊，你看我今天到这样一个地步，到鱼肚子里面去了，但是我什么叫向耶和华祷告？什么叫回头呢？就我的心仍然渴慕你自己的同在，渴望你的圣殿，就是你的同在。今天我们渴慕的圣殿什么？今天我们渴慕的圣殿是一个教堂的话，你就完了。教堂不能救你。我有一次太好笑，我在这个在泰国的时候，因为我住在礼拜堂嘛，有人说你住在教会，教会怎么可以住？教会是一群弟兄姊妹，做完礼拜分到自己分散到各地各方去了。弟兄姊妹才是教会，我怎么可能住在教会里面？我只能住在教堂里面了。我住在教堂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年轻人。这个人呢，我不认识。他就跑进礼拜堂，因为我们礼拜堂奉献箱摆在那里，所以他就到奉献箱里面就跪下，在那边祷告，完了以后就奉献钱在奉献箱里面。从走进教堂，我就一直看着他。他把他的事情都做完了以后，他站起来，我就过去跟他打招呼，问他一下。我说：“年轻人，你曾经来这边做过礼拜吗？”他说：“是，我曾经做过礼拜。”那我说：“你怎么礼拜天没有看到你？因为我是新新来嘛。”我说：“我不太认识你。”我说：“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而且要奉献你的钱？”他说：“哎，他说我的工作里面有很多违背神的东西啊，我心里不平安呐、所以我在想，我来做这个的话，让我心里平安一点。我遇到一件真实的事，今天有很多人到了教堂，到了所谓的圣殿，怎么样呢？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所谓宗教的理性，做一些宗教的活动，让他的心能够得平安。”跟约拿在这边讲到的，当我在你眼前被驱逐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呢？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个感觉一不一样啊？当我的心在我里面这个发昏的时候，将我的性命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这样的情况一不一样啊？他想到的圣殿就是耶和华，他所想到的圣殿就是神的同在。一个真正愿意慢慢在鱼的肚子里面开始想念神的同在的时候，你说神同不同在？神当然同在。神难道不在于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什么时候思念圣殿，就是那个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预表神同在的地方。我可以在这边相信 对不起。约拿想起从前他与神同在的时候，神赐他话，他怎么样为神的缘故在那边做先知。他现在凭着，对不起，他现在凭着自己的意思要跟神作对，不要去尼尼微神所爱的这些外邦人的中间去跟他们宣扬神的恩惠，他乃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落在这种苦难的里面。他想起神同在的美好，才能够扭转他那种悖逆顽梗，宁愿死也不要顺服神心意的这样的光景。约拿的祷告，他仍然要神的同在。约拿的祷告，不管他落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感觉神驱逐他也好，他感觉他自己这个心里发昏也好，但是当他里面升起一个思念神的同在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开始有转机。他就想到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我觉得约拿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感受，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而现在怜爱他们的主要怜爱他们是谁？谁离弃了那一群神要怜爱的人呢？不正是约拿吗？哎，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我讲的话搞糊涂？就是说，约拿的感受是：你看那群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什么呢？离弃怜爱他们的主。然后他会不会想到说，其实怜爱他们的主要怜爱他们的时候，是他们弃绝呢？还是我越拿弃绝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而我不愿意去告诉他们神的怜爱呢？弟兄姊妹，常常是这样，常常没有听过耶稣人在那个地方，是我们弃绝他，还是他们弃绝怜爱他们的主？除非我们去传给他们，除非我们到他们中间去传给他们，我们才知道是不是他们弃绝怜爱他们的主。而今天他们还没有听过怜爱他们的主的一切的救恩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到底是他们弃绝怜爱他们的主呢，还是我们弃绝怜爱他们的主呢？还是我们弃绝他们呢？我常常讲的，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跟福音对象跟神之间的关系，神爱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的逻辑非常强。怎么叫非常强烈呢？我常常问人家，我说耶稣，这父神到底更爱耶稣还更爱我？我的答案没有办法否定，一定是父神更爱我。爱到了什么地步呢？爱到了他宁愿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死。他是爱耶稣还是爱我？你讲嘛。从这样一个我的思维逻辑里面，真是我也体会到了，父神乐意舍弃他的独生爱子为我死，为了爱我嘛，不是吗？他都舍得让他的爱子来为我死嘛，他更爱我。今天我问大家的，到底这个神爱世人要爱我们，神是更爱基督徒还是更爱还没信耶稣的人呢？我们这点不能体会，我们只是要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爱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已经什么都有了，还要上帝爱我们？上帝也爱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我们没体会这样的心啊！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跟冲突。今天有福音的地方，慢慢都在进步，那些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就是没有办法太大的进步，就是生活比较原始，生活比较没有享受，比较环境比较危险，没有什么医疗设备，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在想，到底是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弃绝怜爱他们的主呢，还是我们基督徒弃绝了神所要怜爱的这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呢？我不晓得约拿在那个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跟神祷告的时候，他想起这群这个信奉虚无之神人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样？ 下面就唱，我就怎么样呢？所以呢，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必偿还。哎，他偿还什么了？他感谢什么了？或许他感谢神，让那些信奉虚无之神会，会离弃怜爱他们主的这群人，他现在体会神的心意。去告诉他们，让他们可以得着怜爱他们的主，所以他就开始感谢，而且他开始许愿，许什么愿呢？神啊，他们现在离弃你怜爱，他们现在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你现在要我去到他们中间，把你的怜爱向他们显明，让他们不再离弃你的怜爱。主啊，好，我愿意去。弟兄姊妹，我常常这样讲，当别人再一次欢迎我们去的时候，我真的没有保留的勇往直前。但今天我不晓得过去曾经到过瓦邦的，或者没有到过瓦邦听过我们分享的，到底是他们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呢，还是我们离弃了那些可以得着主怜爱的人，我们堵住我们的心，不愿意去到他们中间，像约拿一样的。但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开始反省以后怎么样呢？他就跟神许愿，许什么愿？耶和华上帝在安排吩咐鱼，让鱼把它吐在旱地上的，他愿意说，我愿意娶你女为，神才会安排鱼把它吐在旱地上。而这个鱼走的方向正是带了一段，就是鱼，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痛苦是带着约拿又走回神心意，就他自己走出这段路，神借着鱼帮他游回去，虽然他痛苦，但他可以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吐到岸上以后怎么样呢？尼尼微，约拿就去尼尼微了。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鱼肚子里面的经历，我不晓得今天在你生命这个信仰生活追求的当中有没有这段鱼肚子的经历。假如有的话，我要问的是，今天你向神许了愿，愿意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再生活呢，还是仍然要硬着心继续在鱼肚子里面死不悔改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